我们要继续十诫这个系列，今天的话题是第八诫，不是猪八戒，第八诫，讲清楚。第八诫不可偷盗，就是四个字，又是一样四个字。我相信各位会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偷盗是不是个问题啊？偷盗是不是个问题？是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哦。你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大的部分是在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财产的一种措施？有没有？我说实在的，这个已经变得非常平，所以我们甚至都没有觉得很奇怪哦。我举几个例子了，比如说了，在你府上，在你家里，你的门大概没这么夸张了，但是有没有锁？你的门有没有锁？一定有锁，对哈。我以前去非洲的时候，去南非的时候，我看他们门那个围墙啊，都好高好高，然后围墙上面呢是一圈一圈的那个铁丝网，还不止这样子哦，中间呢一条两条线电啊，然后你家里怎么样？家里他们养的那个狗是又大又快的哈。我们这边治安比较好一点的，比较好一点，大概不会有这种现象。但是你知道，我知道有人买枪，有人在家里装了暗系统，有没有？这一切为的是什么？保护我们免于被偷了吧，被抢嘛，被偷闯入嘛，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是不是？那车子怎么样？车子有没有锁？有没有锁？不仅仅有车门有锁，我还有人有什么方向盘还有锁的，那个东西卡在那锁起来。有些人甚至在车里面还装了一个警报系统，是吧？有没有？那么你的手机、你的笔记本电脑、你的 iPad、你的 iPad 有没有密码？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应该设定一下哈。如果你登录网站哈，你就找看你的银行账户啊，或者是一些网，你有没有一些用户的名称跟密码？有没有？为什么需要这样子？为什么？数据会被偷嘛，对吧？数据会被偷，你资料会被偷哦。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老同事，他从来不相信电脑的东西。他银行的话，他拿到手，我们一般的话就是直接进到我的账户里面，对吧？薪水就直接进到账户里面。他不要，他一定要公司给他一张支票，然后他亲手拿了这张支票到银行里面去存进去。他说：“我才不相信那些电脑的东西。”很有意思，对，同意吗？这个不小心数据被偷了怎么办？是不是？银行账户一下子全部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去商店哈，你们注意到没有？你走进商店里面，他们的物品都上面都有一个白色的圈圈，有没有？还有安全系统，为什么？确保我们不会不付钱就把东西拿出去，是不是？是不是？那么你环顾四周了，哎呦，一大堆的摄像头，有没有？还有站在那边的。我前几天礼拜二 RAS 的话是年纪大的话有 10% discount， 所以礼拜二的话跟我太太进去 RAS 看看逛逛，因为我们 要去看我们孙子孙女嘛，对，我们要去 买一个行李啊，带东西去。礼拜二就去陪，结果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什么？就看到一个穿蓝色的保安站在那边的，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摄像头这样的到处看了，为什么？这一切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防止人们来偷窃，是不是？其实这个东西普遍很存在的啦，现在到处都是这样的啦。现在科技发达的是更增加我们会偷窃的一种方式啊。但是这个不应该是世界上该有的现象啊，是不是？我们想，当创世纪告诉我，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好不好？当神创造这个世界是非常好，是没有罪、没有偷窃的问题的。所有这些偷窃、这些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措施，都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堕落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前几天我们跟那个弟兄他谈说：“哎呀，我们中国字什么三字经，大家读过吧？读过没有？”我们要一点学问，要读三字经哈。三字经第一句话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我读的时候我想， 我不知道这里的人之初的初是什么时候出的、啊、如果是描述这个初是被进入世界以前的话，那么我很同意，那么我很同意人之初的确是性本善，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确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说人一生下来这么讲，你说哎呦都是善良可爱的，你一生下来都是这样的，同意吗？如果你没有儿子没有孙女儿的话，你有孙子你就知道了，你有孙女就知道了。我现在很了解、哦、很可爱对吧，可爱对吧，但是如果他本性好不好啊，这坏的都不用教、哦、一天到晚孝钱我你知道吗，我早上辛辛苦苦做早餐给他吃，喂他啊，然后他喜欢吃那个 blueberry， 哎呀，那吃吃吃，那我说给阿公吃一个，然后他怎么样？他拿过来，然后我嘴巴过去的时候，啪，马上塞到他嘴巴里面去。你说人之初性本善，我的天哪！人的内心其实不是那么好的啦，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心中专注都是自我的利益啦，所以我们会怎么会这个东西就会被偷了，会偷什么的？所以我们来很快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偷啊？什么叫偷盗？很多人就会别讲，哎，什么是偷盗啊？啊，如果他们很有钱啊，我只是把他拿一点点过来，算不算偷啊？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因为我刚刚讲过了，我 几年前 去南非，其实过去几年好几年 去南非、啊、我去南非服事的时候、啊、他们当时就告诉我、啊、当地人、啊、以前就有这个观念，那观念是什么？东西放在你家里不用，不用也是不用，拿到我家里用，这个不是偷盗。哎呦，这个外语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嘛，物要尽什么？物要尽其用嘛，对吧？对，可到底什么叫做偷盗？定一下，字典翻一下，偷盗是什么？偷盗是指未经许可或者是权利不属于你的东西，特别是怎么样？是特别是秘密或使用武器去拿的一个举动。也就是那是他人拥有的，不是你拥有的啊！如果你把他人的东西拿走变成你的话，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偷盗，同意吧？目前大家同意哈？可以吧？哈？那么神对偷盗有什么看法？第八诫，对，实际的第八条，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五节说什么？他说你不可什么？你不可什么？偷盗。你不可偷盗。刚刚讲，我们说哎呀，只有四个字啊。我告诉你，这只有四个字，它不像一些广告或者是那些法律合同哈，你看下面都有一些什么小字，有没有？啊、你要做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叫你看下面那个小字、下面那个小字都是什么？都是你除了要满足这些条件你才可以的，有没有？这里没有、欸、这里没有那个小注、说、除非你知道他们有两个你可以拿走一个、除非你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完全没有这些注脚，没有任何的警告，没有任何的附加条款，没有任何的例外，仅仅四个字，不可偷盗。为什么？为什么神告诉我们不可偷盗？一个很简单的，因为我们会偷盗，同意吗？
没有、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们等下看看神怎么说的，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会偷盗、其实我告诉你，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做了很多偷盗之事。这里有几点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呢，圣经相信私有财产权。圣经相信私有财产权。我们中有可能有人说：“哎呦，不对啊！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他们大家都怎么样？都一起合共用了，共产党一样的哈。他们分享一切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分享一切，没有人应该拥有任何东西。我们同意不同意啊？不对的。圣经说他们，他属于他们的，不是你的。”如果你拿走它的话，你就是怎么做偷盗，这是私有财产所有权，很重要的。圣教导私人财产所有权，就是一切，的确了，一切都属于神，我们相信都一切都属于神，而神是在人们之间分配事物的，无论神给你什么都是你的，别人不能拿走，同意吗？那么同样的，无论神给他们什么都是他们的，你也不能拿走。我希望讲清楚了，弟兄姊妹，这是支持私有财产权所有权的一个权利，很重要的一个事，一个重点。第二个呢， 神不只是爱你，哎，神爱不爱你？神爱不爱你？神爱不爱你？爱。我告诉你，神爱你，他完全的爱你。但是请你也注意，神也爱你的邻舍，神爱你身边的人。其实我们现在注意，现在这个科技发达这个时代，现在这个现代里面对圣经的一些关注，很有一个取向是很强调个人，很多时候强调我们个人，不是他人。神爱你，神想要祝福你，神想要帮助你，同意不同意？对不对？啊，的确也是对。但是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去关于我们身边邻舍的谈话，我们专注点不在那个地方，一天到晚都是咪咪咪咪咪咪咪，都是我啊。可是神也希望你去爱他们，神也希望你去服侍他们，神也希望你去帮助他们，神也希望透过您祝福他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方面的强调，所以你注意到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变得非常自私，强调了自己，而且都是跟我有关的。所以我们上次记不记得就讲，我们是到底是狗神学还是猫神学？哦，一切都是住咪咪咪咪咪的。好的，其实弟兄说你注意到没有，耶稣有没有一再强调要爱你的邻舍？有没有？有。你看这十诫里面，从第五诫到第十诫，在十诫里面占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关于人的，是要爱你的邻舍的，是要爱你的邻舍。那么你可以爱邻舍的方法就是不偷邻舍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是属于他们，那么你把它拿走的话，当然了，很可能对你有帮助，对祝福你，可能让你得到好处，可能会丰富你，会对你带来好，但是这不爱你的邻舍，你伤害了你的邻舍，你拿走了是属于他们的东西。所以神相信私有财产权，神不仅是要你做对你最好的事情，神要你做对你邻舍有益的事情。神希望你能够爱你的邻舍，我讲清楚了吗？第三个，我们拥有权利，其中一个是不被偷盗的权利。根据神的良法，是律定法律，不应该偷盗，很正常，对不对？并且偷盗应该受到惩罚，这很正常，对，这后果，对，非常棒。但是除了我们往往非常熟悉的权利以外，我们顺便说一下，我们也有我们往往不太熟悉的责任。如果你去找一个人问他说，任何人可以偷取你的东西吗？他会怎么说？他会说什么？绝对不可以，是不是？绝对不可以，从来没有任何人可以偷走我的东西，这是我的权利，是不是？然后你问他说，你知道你有责任不偷别人的东西吗？一般人有些人会说什么？我看情况啦，看情况啦，你知道吗？我的生活很艰难呢，这种情况你不了解的。许章常常说的，每件事情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啊。哎呦我的天哪，我们谈论的比我们应该有的更多。我们可以说，是的，我有权利不被偷，但是什么？我也有责任不偷别人的东西。就是什么？当我们更多致力于我们的权利，而不是我们的责任的时候，而且要得到我们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的时候，而不是给予神希望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整个文化都乱掉了。我讲清楚了，是这样的。神说你不应该偷盗，但是我们却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程度上一直偷。你们听起来不舒服了，但是我们等一下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子了。其实如果大多数的人完全遵守这个第八条诫命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我们现在的经济会是怎么样子，是不是？我们上个礼拜五，记不记得礼拜五晚上我们请了一个孔长老，记不记得？还很会讲，对吧？他讲了什么？讲一个主题是什么？你们都忘记了。将信仰融入职场，很多人来哦，很多人来参加。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我也相信，就像上礼拜讲，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我们都希望怎么样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同意吗？我们都希望将我们的信仰融入到职场里面，都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我们都希望 这样做，像真的是让人看到，哦，我们是基督徒，便能够将荣耀归给神。我们都希望在我们内心里面都希望，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说我在公司里面让人家展现出来，让人家说哎呀基督徒就是这副德行，不会的。在我们内心深处都想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怎么样个荣禄法，怎么个荣禄法。 我们现在好想想看，根据这第八条诫命，然后我们看看整本的圣经里面其余的部分，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在如何将这诫命实际的应用融入在我们职场上面有什么教导。圣经有没有教导？应该有，圣经不会是提醒我们然后就不会教导告诉我们。其实在新约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多教导这方面的，如何将你的信仰融入到职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是不要偷窃。这个涵盖了雇主也涵盖了员工。或许我们先从雇主开始啊，我们当中如果你有人为你工作，他们是公司的一部分，他们是也可能是算你转包商的话，或者是你的雇员，或是你的仆人，基本上就是你付钱有人为你做事的，那你就是老板，你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雇主。我先讲清楚了吗？你是老板了。好，那么请注意，如果你是老板的话，请你注意圣经对你对你这个雇主所说什么呢？如果我们去注意的话，雅各书，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里面他说什么，他说啊，我用新译本，他说看啊，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你们竟然克扣他们的工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偷盗偷窃。你克扣他们的工资就是什么？就是偷盗。请你注意，偷盗不仅仅是拿走不属于你的东西，你保留不属于你的东西也是怎么样？也是偷盗。所以你看，接着他是雅各说什么？那公司必为他们伸呼冤啊，收割者的呼声已经达到万军之主，那个统治者所有天使和恶魔的神的耳中了。那第五节，你们在世上穷极奢侈，养肥了自己。他说其实你可以付他们钱的，对，没有啊，你竟不知屠宰的日子到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如果你是雇主，你有几个雇员，你已经同意了，你已经跟他签约了，甚至说要支付他的工资，当他们完成工作的时候，你的工作责任你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付他们薪水嘛，对，支付他们薪水嘛。他在这里没有谈到的是那些没有做好工作的人，那个人现在有人说哎呦，我的老板好可怕，他没有付钱给我。那你要注意一下，有可能是你没有做好工作的，但是如果你做好你的工作，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得到期望得到工资嘛，对不对？同意吗？如果你没有做好工作，你不应该期望得到工资的，这很正常的嘛，是不是？同意吗？我讲清楚了没有？Hello， 可以吗？如果你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如果你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如果你签了合同并你承认说我会这样做，你会付我的薪水，好，你完成了你承诺的事情，而他们却不付你的钱，那么他们就怎么样？就犯了罪，他们就什么？偷窃。这不仅仅是针对你哦，而在这边什么？他们犯了对抗万军之耶和华的罪。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我们当中这些雇主啊，这老板啊，请你注意，那些穷人啊，那些工人，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的确我也很清楚了，其实你也跟我一样，你很清楚了，你可以利用他们，你可以占他们便宜，但是请你注意，耶稣对这点很敏感哦。请你注意，耶稣他不是咬着金汤匙出生的哦，耶稣在一个什么穷苦工人阶级里面长大的哦，是不是？所以他这个 他的父亲他的养父是什么？约瑟是什么？是一个木匠，这个不是一个高收入的阶层啊，这是一个低收入的阶层的人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父亲父母很穷，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去献祭的时候，他们不是宰一条很大的牛，也不是宰一条很肥的羊，对，他们什么？他们献上是什么？很穷的，什么？注意了，献了一点小祭，就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他们是很穷的，他们可以献的非常少，一些比较不值钱的祭物。 所以他们是从现上去讲。所以耶稣是在这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家庭长大的，这个父亲是一个木匠，父亲是一个贫穷人，他的父亲是依靠别人怎么样来支付他的工钱，所以他可以买一些食物来养活他的家人。所以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知道这些穷人是何等需要这些食物的，他也知道相对于穷人、啊、是处于弱势地位，就是会有一些人专门会占人家便宜。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专门占便宜的人、啊、有没有？你们都没有碰过、哦、你们没有碰过，感谢赞美神。我以前在工业界的时候 在上班，那么朋友就介绍一个公司要我来设计一套通信系统、那个时候 还不好，所以有人他就找我来，当然这是我下班以后的额外工作，就塞脚的、他们给了我三分之一的头期款，付给我三分之一头期款，很不错。所以我下班以后就很努力的工作。那么秀华也是一个工程师嘛，他也是电子工程师，所以他就帮我开始打线做样品。我们夫妻两个人非常辛苦的工作一阵子以后呢，我们造成了，我们把一个超过他们规格要求的产品交给那个公司。我做错一件事情，我信任他们，没有跟他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东西拿了以后呢，怎么样？他一拿到产品就赖账了，不付钱了。他们笃定我不会跟他们打官司，他们是公司，我是工程师啊，的确啦，我也没有那个精力去打官司啦。那我想想什么？我想我就算打公司官司打赢了又怎么样？钱到哪里去？存到律师那边口袋里面去了，是不是、啊、我没有办法，他们是公司，我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奈之何啊、哦、好可怜哦。啊、秀华就说什么，秀华没有关系，他们欺负的是神的儿子，欺负的神的女儿，我们不跟他打官司，看看神怎么来处理，深渊在神。就是这个公司所做的，就是雅各这边所说的不公平，这是什么？这是偷盗。我讲清楚了没有？你没有给别人应该属于他们的职务，这不是你的，而是他们的，在你的口袋里，在你的账户当做钱是他们的。我没讲清楚，清楚了吗？所以在这里雅各甚至说什么，在第五节他说什么，他说钱在你的账户当中，你们在世上穷奢极奢、啊、养肥了自己，穷奢极奢养肥了自己，你们过得很好啊，哎呦胖胖的，养得胖胖肥肥胖胖的、哦、使用圣经的言就是什么，你是得了不义之财、啊、是一个不义之财、啊、这个已经成为你提高你利润的一种方式，所以你这个是不是一个好雇主啊？这不是一个好雇主。求你容许我说了哈，对不起哈，我们当中做老板的哈，当一些悬挂基督旗帜的人，当一些基督徒没有履行对雇员的承诺的时候，就会损害耶稣基督福音的声誉，就会让神的名受亏损。你看，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哎呦，你看那家伙，礼拜天去教堂啊，哎呀，这口口声声说耶稣基督爱他什么，即使唱歌哦，哎呦，口口声说神爱哦，可是当他们牵涉到金钱的时候，让人家想到的不是基督，是想到谁啊？想到犹大。要命哦！他们是一个夺取者，不是一个给予者，他们没有尽到该有的责任。我讲清楚了没有？哦，这是对我们当中的老板，请你注意哦，如何将你的信仰融入到你职场里面？做一个好老板，提醒我们不要落到这个地步，让神的名受亏损。好，另外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不是老板的，我们都是属于员工阶层，同意吗？是不是 我们不是自雇人士的，我们也没有失业，我们是为人家做事情的。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为人家做事情。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也要注意，我们怎么样将我们的信仰融入到职场里面。提多书二章九到十节，仆人怎么样？他要劝仆人要在一切事情上顺服自己的主人。所以显然的，雇主跟雇员是不是属于同一个阶层？可能不一样嘛，不同阶层嘛。一个是有什么保持特权权威的人士，一个是什么是服在权威的人士，是不是这样的？是不同的嘛，同意嘛，是不是？好，他说什么？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要讨他的喜欢，有一个要好的态度，要做好事情， 是不是啊？那么不可顶撞他，不要一直争吵啊，成为你工作场所的一个麻烦。你不要成为一个什么 trouble maker， 一个问题制造者，不要成为冲突的一个根源啊。那么不可，哎呦，很重要哦，不可私拿东西。哎，这个好像是刚刚我们读到的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就是那四个字，对不对？不可偷盗，是不是 啊？不可私拿东西，叫什么？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这里重点是什么？这里重点是保罗说，你的工作是你的见证，你的工作就是你的见证。有些人说，我不知道如何在工作当中成为一个好的见证人，我不知道怎么样将我的信仰融入到我的职场里面。这边保罗提醒我们什么？一个很简单的，做好我们当做的，态度良好，表现良好，顺服遵从，遵照你主人的那一个态度，从这边开始，然后通过他交付你们的工作好好做，这个就是一个还开始的地方。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保罗提醒我们了。我 举个例子好了，请问一下，读圣经重不重要？读圣经重不重要？要不要读圣经？基督徒当然要读圣经了，拜托你们，有人要不要读圣经？要，当然要，很重要，对不对？那么请问一下，在你的工作时间读圣经好不好？好不好？有人摇头，有人点头。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讲，他很喜欢在他公司里面读他的圣经。从见证哦，读圣经，我很喜欢去读圣经，甚至出乎他的工作，所以引起了他同事非常的不满。有一次呢，他就在读圣经，他的同事就走了过来，对他说：“哎，你要注意客人啊。”他竟然回答说什么：“嘿，神是我第一要务，没有什么比读圣经更重要的了。”哇，好属灵哦，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我们都不敢讲话了。的确，读圣经重不重要？读圣经非常重要，但是请你容许我说，不应该在公司的时间读圣经。阿们，不敢讲话了，诚实一点啦，是不是这样的？除非了，我告诉你，除非就像我了哈，我是教会负责哈，对，教会服事的人，在我的职责里面要读很多圣经的。你除非像这样，不然的话，你在你的单位里面，我相信哈，你接受那个工作的时候，你的工作职责表里面没有一项是要你去读圣经的啦，有没有？啊，除非你进去的时候是说一条，哎，你在工作时间可以读圣经，那你尽量去读。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工作职责表里面一定有一项要我们去读圣经的，同意吗？没有。其实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努力工作，需要诚实，需要好好的照顾客人，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态度。因为这是一个见证，很实际的。我希望在我们内心深处，我相信我们都不会想说我要让别人说，哎呦，我最不喜欢跟这个基督徒一起工作，表现那么糟糕。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这样，同意吗？是不是？我希望我们不要给人这种印象，这个给教会一个很不好的名声。我告诉给主耶稣基督一个非常不好的名声。如果你喜欢读圣经，非常鼓励，我一定要鼓励你们要读圣经。你在休息时间可不可以读圣经啊？可不可以？你休息时间可以嘛，对不对？你本来给你吃饭时间一个小时，你吃半个小时，可不可以读圣经？读得很痛快了，是不是？同意吗？当然可以读圣经，对。这是保罗这边所提到的，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有一个好的态度，做好事情，在交付给你的工作上表现良好，顺服尊重你的主管。你在工作场合让人家看到，哎呀，我很爱主，我也很爱你们，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工作，怎么样？我的职责就是我的见证，怎么样？我可以好好的工作，我要让你们看到怎么样？看到怎么样？我的一个是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当他们听到耶稣是伟大的，他们一方面听到耶稣是伟大的，他们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基督徒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诚实正直，做好自己工作， 这个是跟基督的真理怎么样完全配合起来。这耶稣所这以弗所书所说的，你们既然蒙召了，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这就是把你的信仰融入到你的职场里面去。弟兄姊妹，我必须说了，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哎呀，我在工作中因为我的信仰被破坏。哎呦，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我们的信仰在工作当中被逼迫，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在工作中被逼迫。是不是？你用你的信仰当做你不好好工作的一个借口。请你注意哦，您工作的见证一部，你的工作是你见证的一部分，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偷盗的员工。你说偷盗的员工，我才不会偷盗的员工呢。请问一下哈，员工会不会偷盗？严重不严重？有些人比较诚实，有些人都不敢讲话了。一般来说，你注意到没有？我们进公司的时候，我们进去都要有一个卡进去了哈。很多时候还有一个摄像头，有保安的警卫。可是后门呢？一般后门都是大开的啦。很多时候员工要拿东西从后门进去出去很容易的，同意是不是？你不注意到，不要白讲了哈。根据那个海耶斯国际顾问公司，他在美国的新闻网里面，他一个报道，他做一个统计，在美国平均员工偷窃次数是一般商品顺手牵羊的 5.5 倍。也就是说，一个员工进去偷的话，一定几率怎么？在员工里面的话是可以偷5.5次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因为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你去 Best Buy 买，我说我要买这个东西，我明明在网上看到说还有，告诉他说在公司里面还有5个，对吧？可是你找，哎，怎么没有啦？他本来有5个，可是找不到吧？为什么不见了？有没有这种现象？库存减少了，是不是啊？公司在查盘的时候，店长资料上明明显示出有，可是怎么一件不中了？到哪里去了？到员工家里面去了。有人拿走了，特别是什么公司里面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哦。这个损失是很难计较的哈，一估计了哈，每一年员工偷窃或者是偷盗供应品的哈，那个库存的东西哦，大概损失是2000亿美金呢，很严重的哦。你们不要回答哈，如果今天到你家里面去，我们可不可以在你家里看到？不应该放在你家里面，是公司里面的东西。你们不要回答我，想一想啊。除了，我告诉你哈，我希望我们讲过，以前我们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很正常的啦，一支笔啊，这个东西的哈，笔记本啊什么，天到晚都拿回家的。有时候哦，这是忘记了，可是有时候不是忘记的，这支笔还蛮不错的，带回家去了。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们现在比较好，我们不会有了。那么。不会偷东西啦，但是我们有没有偷时间？各位有没有在工作中浪费时间呢？有没有？根据 salary.com 的一个报告，员工平均每天浪费两个多小时。想一想，你简单一点，一天工作8小时，对不对？那么一个小时午餐，你浪费2个小时，那么实际上你工作几个小时？5个小时而已啊。是不是？有人说，哎，没什么了不起的，没有困扰我。啊，如果你是你的公司，如果你是老板，你会不会困扰你？不要说老板啊，我以前在工业界的时候，我是一个主管，一大早起来进公司，员工，我下面的员工在前面呢。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工作的时候，一大早进去的时候，一定是泡一杯茶，然后报纸打开看报纸。那也是以前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进公司是怎么样？电脑打开，上网，有没有？哎呦，我每次看我那个同那个属下，哎呦，我的天哪！哎，想一想哈，如果你现在去面包店，你跟他买说我要买8个 donut， 然后收了八个 donut 的钱，可是你一回家一看，打开盒子一看，只有5个，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做？啊，算了，就吃了就算了，会不会？我不会，我想不会。你会跑回去，跑回面包店说：“哎，我刚刚买了8个，怎么现在只有5个？我另外3个到哪里去了？”哎，说不定服务员会说：“哦，我只是 对待你像你对待你雇主一样的，你付了八个，可是你只能够吃五个。我相信你会怎么样？你会很沮丧，对不对？你会很生气，对不对？同意吗？我们不喜欢被偷，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在意去偷，甚至我们不会浪费，就觉得浪费时间是一种偷哦。你知道吗？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计划证里面，我才谈到说，很多时候啊，我们现在公司里面啊，都会对都做这现象哈。然后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我们公司里面哈，你上网没有关系，你只要不要做生意就好，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我说哦，还有这种事情哦，那还不错了。可是，一般的话不会这样子嘛，是不是啊？同意吗？你不觉得这很严重吗？我请问一下哈，我们偷时间用到哪里去？想一想，实际一点好不好？实际，我们会不会偷啊？会不会偷时间？你认为一般人会在工作时间里面做什么？会去拿去干什么？你知道排行榜第一名是什么？上互联网，是不是？我刚讲了，我那个同事一进门，打开电脑什么，就上网了。我的天哪！40%的人说是我在互联网上消磨大量的时间，现在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啊？做什么？社交媒体的漫游啊，读读新闻啊，看看一些视频啊，哎呀，上上微信啊，跟一些老朋友聊聊天啊，看看很有趣的，然后怎么样？看到一些好趣有趣的视频会怎么样？会转发出去，有没有？你们都没有，感谢赞美神。这样一弄一下，浪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然后社交聊闲聊，第二名是社交闲聊。我们把23%的偷来时间用社交上面。有些人很努力的工作，但我们也应该努力工作，对。可是怎么？与其努力的工作，我们就进去到同事那边去。你在做什么？哦，没事啊，我也是。那我们来聊聊天吧。社交闲聊是不是偷了公司的时间？有没有？这实际不实际啊？有没有发生啊？有啊，我真的希望是这样子的。我也希望这样。你知道吗？我以前在公司里面的时候，我隔壁是一个犹太人同事，在隔壁的话是一个中国的同事，很有意思的。他每个礼拜一早上一定进到办公室，一定来找我。刚开始的时候来挑，为什么礼拜一来找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呢，他的礼拜一，他就开始挑说：“你们礼拜天去干嘛？”他就开始来找茬了，你知道吗？他就挑战我，问东问西，问问题。这个我觉得还不错了，我跟他谈谈。然后这个爸爸，这个3年过以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感谢赞美神了哈！但是不是所有的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也不太对了。但是嘛，浪费时间了，你知道，我们在就在偷公司的时间，这些闲聊。然后第三个，我们把偷来的时间用作什么？处理私事，有没有？我们把6%的偷来的时间在处理个人的事务上，我们去上网去付账单，我们去安排事务，我们去回电子邮件，对。那么有些人像刚刚那个弟兄讲的，有些人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可是又同时在外面兼差，承包一些公司外面的业务。有时一次要做2份工作，那么这样薪水可以多一点嘛？但很正常嘛，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要保有现在的工作？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一个办公室，还有一台笔记本的电脑，还可以有报销，对。有时候公司还给我们一个手机哦，所以他们就一边在公司里面上班，一边又兼差赚外快。实际上，偷了公司的时间、公司的资源，在图利自己。这个算不算偷盗？算不算？有些人希望保住这个工作，为什么？还有医疗保险呢，对吧？根据圣经的什么？这是盗嘛，是不是？中间没有诚信，他们做的其实就是偷盗。他们呢？我前一阵子不是做去刚开始的时候去做jury duty 去做陪审团的，面对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公司，就是一个公司，他的员工是从另外一个公司同样类型的员工跳过来的，然后没有多久，这个公司发现那个公司所做的产品是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叫做什么？偷盗，所以他们就告我了，告起来了。哎呀，你们会说，这个大公司嘛，没什么了不起嘛， 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很多时候就这样子了。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在公司里面付钱给你做的？有人说：“哎呀，每个人都这样做了，不应该有问题的。”你知道这是一个流行病啊，啊，每个人都这样做不对，不一定是对的啦。这造成公司每年的损失是不得了的，啊，你知道吗？哎，我问一下哈，在工作当中最受欢迎的网站是哪一个？你知道吗？你们最喜欢上哪个网站？有人是哪个网站 ？Facebook。Facebook， 说不定你们现在没有每个人都看着我没有？有一次我没有讲到，对不起哈，我没讲到，我就在后面，我就看一下，逛一下，我就看到很多人在拿手机，我以为在看圣经哎，结果我仔细一看哦，要命哦，我不讲了。有没有这种现象？你知道，其实我告诉你，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啦。如果你们要看手机也没关系啦，但是看圣经啊好了。圣经其实上次文恩牧师不是提醒我们吗？最好带圣经啦，那手机也可以，但是什么非的不可以的时候，在紧急的时候才使用手机啦，好不好？因为太容易的啦。我告诉你，我也知道一拿了手机的时候，很容易情不自禁的怎么样，会转到。Facebook 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去看，特别现在微信很多，然后现在微信里面很流行。我发现一件事情，我现在通知弟兄姊妹用电邮的话，没有人不太容易回应哦。那么我用微信的话，快就会回应了。所以我发现这件什么事情，现在微信的比电邮还方便一点呢。所以我现在在安排一些服事的时候，我送了电邮出去，等了半天没有回应，我干脆就把它送了一个微信，没有多久马上就回应了。我的天哪！我们很容易上来，然后 Facebook， 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做工的人，工作人很喜欢看什么？叫做 LinkedIn， 对吧 ？LinkedIn 就是每个人都喜欢什么？在骑着驴在找马，对吧？努力的在找另外一份工作，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所以很多人说：“哎，你在干嘛？”哎，找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必须说哈，如果你要怎么样把你的信仰融入到职场里面去，不管你是雇主也好，还是员工也好，我们都很可能不知不觉的触犯了不可偷盗而陷在罪中，同意吗？我们很可能就没有办法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条诫命的原因。现在大家同意或不同意，我们很容易就落在这个情况里面。就是什么？如果你真的很真实的想要将你的信仰融入到你的职场里面，我盼望我们从这边得到一个提醒，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单单听到，而是真的是让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那么让我们可以活出不同，能够带出影响。不可偷盗，不要轻忽，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不知不觉我们其实在触犯这条，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常常没有办法活出我们可以活的生命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的确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